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是我有没有听错，刚刚好像牧师都被 highlight 了哈。我在按牧礼拜的时候，我说过那一天多了一个确诊的案例，就是以前被人家笑牧师的，终于成为真正的牧师了。好，感谢神在过去的这十年赐给竹北圣灵堂丰丰富富的恩典。也特别在过去的这个主日，神特别保守我们大家长李哥的生命，在第一堂主日正道完后，就赶紧到医院急诊。那目前李哥也在我们当中，但是因为李哥在手术之后需要休养跟复原，所以我们就交换了讲台。那刚好就变成了我今天在中间和大家分享信息。而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特别的是这个二十四章刚好是一个以色列民大会的庆典，也就是这是约书亚记最后一章，所有的人一同聚集在神的面前，在应许之地上要庆祝回溯上帝的作为。而在那个庆典当中，他们要一起敬拜，并且也要一起再次更新他们所立的约。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年来到主备圣礼堂，也不知道你在这里经历了哪些上帝的恩典与作为。盼望今天的信息也再一次对我们众人说话，让我们仿佛就进入到那个庆典当中，我们一同思想神今天在我们中间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在庆贺你复活主日的早晨，我们也一同庆贺你在竹北圣灵堂这十年来的恩典与作为。今日我们一同谦卑，要来到你面前聆听你宝贵的话，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如此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首先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由于今天的经文相当的长，我想我们会分几次来读。我们首先要来读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一到十三节。直播如果你是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请你也可以拿开打开你手边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由我来诵读第一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在读的时候，我请你稍微的留意在中间神的动作，动词，并且你稍微留意一下，读到你们的时候，好，稍微留意一下。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一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烧了比尔的儿子巴然来咒诅你们。 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这是神宝贵的话语。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可能跟一般平常讲到的题目，大纲不大一样。今天我的第一点是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各位，你要选择侍奉哪位神？今天你要选择侍奉哪位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信仰究竟对你而言是什么？在一些后基督化的国家，信仰呢，基督信仰表明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结婚在教堂里，他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在教堂办安息礼拜。信仰好像只是在宗教栏位上的一个勾。所以在台湾，我们可能你在做一些个人资料表格填写的时候，会有基督教，通常基督教不是最前面，基督教不是最多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其他，然后就是一个选项。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个勾，那么只是一个我们结婚或离开这世界的选项，那么信仰真正的丰富、真正的恩典，甚至在真正的意义，并没有在我们生命中去经历。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提到侍奉神的时候，不是只是讲到我们一般想到工作，它更是在谈到敬拜神，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聆听上帝的声音。在约书亚记24章第1节，我们看见这里约书亚召开了一个全民大会，而这个大会选了一个特别的地点，叫做示剑。示剑在旧约圣经中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圣地。当我们弟兄姐妹想到宗教圣地，你不要直接联想到说，哦，它就是一个教堂。不，它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地方。也就是说，那边有很多的神明，不只是耶和华神的殿，或者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地方，甚至更可以说是诸多的各式各样的神明所敬拜的地方。而在以色列的列祖，不管是在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雅各33章、约瑟37章，他们都跟这个地方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一个充满灵气的地点，也在他们的历史中极有价值、极有特别意义的地方，神让他们站在这个应许之地上召开了一个庆典。在这个庆典里面，神要告诉他百姓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话。在第二节，我们看见约书亚用先知传达信息的标准语言。如果你翻开先知书里面，你常常会读到一句话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句话已经成为一个先知在传递上帝信息的标准公式或者标准语言。只要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个或听到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就知道在他们面前的这位上帝所拣选的领袖先知，他此时此刻正扮演上帝的传信者，要把上帝的话来告诉每一个他的子民。所以在这里这个场景下，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严肃的、认真的、喜乐的，或者是也带着一些不安的，要来在这当中聚集聆听上帝的话。而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很简单的快速的来概要，就是说神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在跟以色列民说，我是怎么样把你们从一个多神的文化，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路到你们到埃及，把你们领出来，如今到了应许之地上，这一路我应许都成就，这一路我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们。我刚刚特别请弟兄姐妹稍微留意上帝的动作，特别留意了你们。所以如果你回去有时间，你拿2个颜色的笔，你大概可以从这13节当中找到20个 神说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你可以看到有23次关于你们，你们，你们，这样高密度的一种语言的表达，在的都是在说，这位上帝不是一位陌生的上帝，这位上帝是跟他的子民有密切紧密的关系。这就像是一位父亲在跟他的孩子们好好的要谈一番话，要讲着他对这个孩子们的心意，于是他就开始说，我怎么样从你们出生的那一天在旁边等候着，怎么样在你们半夜哭闹的时候把你宝宝起来，在每一次你的尿布漏便的时候我帮你去灌洗你的衣服，换穿衣服，在每一次我睡眠不足精神压力紧绷的时候，我仍然想办法要带你去起床去上学，每一次当你 那几次当你跌倒面对极大的困难痛苦流血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着急的把你抱去急诊室，我是怎么样在你被狗咬的时候我冲到那个狗前面用我的身体挡住了恶狗的攻击。在我们刚刚读过去这些经文，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感受，但是这个第一人称上帝他在述说他的作为，其实背后有在传递他的心情，他那一份是如何关切以色列民的那个心情。那个关系不是在众多神明当中某一位关切他们的神，而是在历史中跟他们紧紧连结的这位在乎他们爱他们的上帝。而在第14节第15节，在这边从主词是从神第一人称转变成为约书亚，约书亚在这时候跳出来说话了。我来带大家来看这两节经文，约书亚说，现在，现在，好，每次看到现在就要耳朵竖起来，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十五节仔细看，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要侍奉谁。你可以选择侍奉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你可以选择在这里的亚摩利人的神，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在这里他好像就是一个律师或者在旁观者，好，上帝说完他的话了以后，现在你听进去了，你们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好，我告诉你有几个选项。第一个选项，你列祖以前在那个多神文化里面 要什么就求什么，要什么就拜什么的那个文化里，或者是 你看到有一个很厉害的亚摩利人，这个敌人非常的强盛，你也可以侍奉他们的神，反正他们的神很厉害。那约书亚就说，我在旁边看，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在这里约书亚在强调什么？他所强调的叫做要我们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要敬畏耶和华，要和神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当你听见神是怎么样对你的眷顾，对他的百姓的照顾，还有恩典的赐予的时候，我们要与神建立一个正确合一的关系，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诚心这边所讲的是一个完整，在旧约献祭的时候，在献一个羔羊，献个牛犊，没有残疾，也是用这个字，全心，诚心。而在这边讲的实意，实意不是我们当中的实意，这个实意的背后其实这个字是中性，这个字常常形容在上帝是一个什么样中性的神，他怎么样按着他所应许的约去实践，回应他的应许。而也就是约书亚在这边说，神怎么样忠实的爱你，你也应当用这样的忠实中性回应他。第二点，侍奉神必须将其他的神除去。在多神的文化里头，侍奉很多的神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在这里约书亚再次的强调，这个侍奉神是要将其他的神除去。神是什么？对今日的我们而言，对基督徒而言， 很有可能不是只是其他宗教的神明，而是控制我们生命的权势，控制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的抉择。而这些权势很有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不断非常自然的思潮。而神要提醒以色列民，今天你要选择哪一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教会，你来到教会，你有没有听过有牧师或者弟兄姐妹跟你说过，如果你觉得侍奉神不好，你可以去侍奉别的神，有吗？没有吧。这约书亚真的是还蛮可怕的，讲这样的一个，你如果觉得今天坐在这里不好，那你就去外面，你去别的地方敬拜你想要敬拜的神，就是这样子让人觉得不舒服。但是他的背后，他是希望大家侍奉谁？侍奉神嘛。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盼望在神面前的上帝的子民认认真真的回应神，看待每一个人的信仰。我们要留心这个世上，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如果信主多年，最让我们会被辖制的可能不是其他的宗教，而是思潮，是当红的流行，厉害的言语，那些令人觉得头皮发麻神秘经历的灵性课程，或者是那些会让你觉得你可以大红大紫的发财术，或者是那些以人为本各样公义自由理想的价值。列祖的神、亚摩利人的神和今天站在应许地上的这些以色列民而言，已经没有太深入的关系。耶和华神跟这些以色列民有那密切紧紧的关系。我们如果稍微看圣经，你就可以佐证我所说，当我们是活在一个多神文化的一个信仰里面。如果你看到创世纪三十一章，你会发现雅各的妻子拉结偷了父亲拉班的像。你在教会大概听过哦，十诫，或者是在儿童主日学，在青少年，哦，不可为神雕刻偶像。他们当时就是在一个家里还有神像，而且还偷，哎，偷了以后还藏起来。三十五节，神要雅各除掉他家中的神像。耶和华神都已经向雅各启示了，但是同时间他们家里还有很多的神像，而且你如果去看那个经文，你会发现可能还除掉了不少。所以以我们现在的文化，以我们现在此刻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真的要留心，不要觉得我们已经选择了神，我们生命中没有其他的偶像，没有其他我们所追求的。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求主让我们在回应神的话里面，我们一同做出那合神心意的选择，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全人并且忠信的来回应他。第二个我要教第二个点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你做出选择。如果我刚刚问你，你要今天选择要侍奉谁，弟兄姐妹，你选择的是，大家不敢说哈。好，如果你的心里头你说，目前牧师都这样说了哈，那我当然选择侍奉神。只不过这样子有点阿爸，好像我 被迫在这个场合里头，我不得不说我要侍奉神。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怎么说，十六到十八节，由我来为大家诵读。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面前赶出去，所以来我们一起读最后一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如果选择题一二三他们选对了吗？ 点头嘛，选对了，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个有点惊吓的经文啊，十九节往下看，约书亚对百姓说，然后我们一起读，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如果有一天你来找我或找李哥说，哎，我想要参与教会的侍奉，然后我们就说你不能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的感觉如何？吓死了，我再也不要来教会了啊！我们大概很少有人在教会听过这样的话，不是吗？我其实今天题目要原本要定这个题目，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但是呢，我想说大家，我怕大家那个李哥刚从那个医院出来，会吓到大家哈。而我在跟我太太说我原本要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太太我的孩子刚好听到，他就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为什么？然后我想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教育蛮好的。当然在圣经的学者里面有很多的研究或讨论，到底约书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就好好的读经文，我们好好的往下看，你就会发现其实约书亚在这里前面的第一个提问，你们要选择侍奉哪位神，他虽然看起来像一个选择题，一二三，但在这边其实他要问的是一个申论题。侍奉神，选择神，选择侍奉神，这是侍奉的 1.0。 你要有申论题答对了明白了，才变成侍奉 2.0。 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看关于百姓的答案跟约书亚的回话，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稍微整理16到18节百姓的答案，他说我们不敢离弃耶和华神，侍奉耶和华神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大概就是神拯救他们，是吧？第二，神行大神迹保护他们，没错吧？接着神还率领他们征战击溃敌人，是吧？这每一件事情都说明的上帝真的厉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生命的见证，那些经历你都可以说出来，对，神让我考上了我第一志愿，神在我痛苦的时候拯救了我，或者是神在我什么时候经历关系的难处的时候，他安慰医治我，帮助我修复关系，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但是如果哪一天，或在今天，或在昨天，或在明天，在你生活的经验中，在你个人的感受里，你觉得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没有保护你，没有赶走你身旁的敌人，那么他还是神吗？他还是你要侍奉的神吗？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难，更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大多的人来到教会，经历这个福音的美好，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的美好，都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些在救恩里的祝福，不是吗？若是我们信主到一个时间，我们觉得极度的沮丧，当我们觉得情绪已经淹没了我们，上帝好像都不在的时候，我们要侍奉谁呢？约书亚指出百姓他们回答的背后的问题，因为他们讲的是那些可以看见，可以已经经历地上那美好的见证。约书亚说，你如果只是这样，你不能侍奉耶和华，你如果只是用你个人的经验来决定你的信仰，你不能侍奉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么我们的侍奉是大打折扣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指他就是那位神圣的那一位，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他本来就应当被我们侍奉，本来我们就应当敬拜他，而不是因为他给我们什么好处我们才来敬拜他。他更不是诸多选项中的其中一位，他也不是让我们同时脚踏很多条船侍奉的那一位。而祭邪的神这个两个字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或者有点不舒服，但这个祭邪这个字本身所指的是嫉妒，是指的一个热心热忱。这边怎么去理解神是那一位祭邪的神呢？如果我们从前面的经文，你大概可以了解上帝他用第一人称不断地在告诉他的百姓他和他们的关系。其实这一路的引领，神是那一位把他完全的爱给了他的子民的那一位。而今天的我们在一个特别的恩典中，我们可以去了解什么叫做神把那完全的爱给了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神把他最爱的给了我们。这位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他完全不需要把自己规范在跟人所立的约定当中，去限制他自己的行动，守约施慈爱，向爱他侍奉他敬畏他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万代。这位神根本不需要这样。我们犯错打很可以啊，为什么不行？我们得罪神他要处罚我们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啊，他完全是那位主宰这一切世界的上帝，但是他却对他所拣选的子民有无尽宽容的恩典。如果我们不了解神是怎么样全然的把他的爱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有可能用正确的方式回应他呢？一位美籍华裔的牧师叫陈恩凡牧师Francis Chan， 他是 Radius International 的创办人之一。我一次看他在讲道里面，他在讲台上吃鸡腿，吃鸡腿啊，鸡腿，他拿一只鸡腿，我不确定是炸鸡还是卤鸡腿啊。他吃，一边吃一边讲道，吃完后就只剩下一骨头。他中间还讲了很多哈，但是他最后就是说，我们把肉都吃完了，最后骨头留给上帝。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是把剩余的给他吗？还是我们把我们按着他对我们的丰富慈爱，我们是这样子向他来回应呢？因此约书亚在提醒以色列民，绝对要清楚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本来就应当配得我们的尊荣与赞美，他不要我们分割的爱，他不要以色列民同时侍奉这个神又侍奉那个神，他要完全的爱，因为他用完全的爱爱他的孩子。而在十九节后半段提到说，神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罪恶，这个和我们常常在教会听到的教导不大一样，不是吗？这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义。这边的过犯所指的是意志上的背叛，而罪恶在这边所指的是偏离了那目标，也就是他们偏离了上帝的律法，上帝话语的心意。也因此这边的过犯罪恶并不是指那一次性的软弱或者是挣扎，他所指的是已经放弃已经背叛了这一个盟约的关系。当我们若是真的背叛，对以色列民的背叛而言，他们那块土地是上帝给他们的祝福，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他们的身份是上帝给他们新的身份认同，而当他们远离了神的时候，这些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讲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侍奉神，当我们做出了选择，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心里头再次的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去体会神已将他不分割的爱全然给了我们，即便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即便我们觉得我们软弱，即便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即便我们在牧养上面我们有限制，我们在服事主上面也有我们的亏欠。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自我怀疑、自我责备，让我们定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再次的想到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因此他愿意站在那罪恶黑暗的审判前，为我们抵挡一切的刑罚。弟兄姐妹，我们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心里头不是存着惧怕。在约翰一书也提到说，爱里没有惧怕。当我们知道神的爱有多大，我们就知道神他对我们的心是如何，我们也就有那个勇气知道我们是被神所宝宝、被神所珍爱的。求神更新我们的侍奉，让我们不是只是一二三选择了神，更让我们能够升级知道上帝的爱，驱动我们乐意侍奉他，让我们不是只是在完成工作，不是只是在完成侍奉，而是因为我们从生命里头知道神的爱对我们如此的珍贵，好让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可以越服侍越喜乐，知道我只要单单的把我可以拥有的拿到主的坛前，他是欢喜快乐悦纳我们所献上的。就像父亲看着孩子所献上那好像不是那么完美的作品，却是父亲所珍贵收藏的礼物。这是天父的心，这是神渴望和你我建立真实的关系。最后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要和大家分享我们要成为彼此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读21-25节。这边百姓再次的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说，百姓回答约书亚说，请，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好，到这边，在这个大会当中，所有的百姓在约书亚的警戒中，他们严肃的在神面前认真的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定下了他们的心意，他们要听从神的话。过去他们可能以自己为中心，但是在这个场合里他们定下心意要听从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神在你的心中是否对你有些提醒，是否也鼓励你、邀请你再次的能够面对你心中真实的选择。我想今天之后我不再会跟你说，如果你要不要侍奉神，你可以去侍奉别的神。如果真的说这句话，可能是非常严厉的话，但是我盼望在这样的场景里，在主北圣堂10周年堂庆，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让我们的侍奉从 1.0 升级到 2.0。 这个侍奉到 2.0 不是说我们多做了什么样的圣功，而不是说我们能够做得多好多精致，而是盼望我们在回应神的那一份爱里面，我们侍奉神是基于回应神的爱，并且我们也知道神会悦纳 我们那看起来渺小或不完美的礼物，让我们欢喜的能够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来献给神。我想要请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而在当中我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竹北胜利堂来祷告。当然在此刻的教会，我们正在面对建堂的圣工，我们也盼望我们可以差派宣教士，但是这些看起来又大又难好像也伟大的圣工，它并不代表一个教会是否真实的复兴。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许多的复兴的运动，这些复兴的运动没有一个是靠人的手可以做出来的。当那个复兴临到的时候，我们热爱祷告，我们期盼祷告，我们渴望看见神的作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渴望若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他要开始复兴的运动，我们是否也愿意在其中？愿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唱回应的诗歌。你是否渴望在这当中，我们能再次被神的爱更新与激励？我们是否真的有那勇气可以放胆的来传讲上帝的话？我们是否侍奉不再计算代价，不再计算我们少了什么，我们缺了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眺望我们的心，当他已经把他完全的自己给了你我，让我们心中在这十周年的时刻，我们一同再次的向主来说，主，我选择了你，是因为你的慈爱，是因为你的圣洁，是因为你本来就是那位配得尊崇与赞美。我这一生要侍奉你，我这一生要跟随你，我这一生要敬拜你。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站立，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一同为教会祷告。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勇敢面对明天，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
我们从头一起来敬拜，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耶稣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不论环境顺利，我 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勇敢面对明天，困难走向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
开口来祷告，来向主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主你来更新我们的侍奉，更新我们的信仰。过去我们的日子里可能存着错误的心来侍奉跟随你，但是求主你在今天的圣灵大大的提醒我们，也更新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主让我们去体会你那不能分割的爱，好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回应侍奉你。主，我们也将祝备圣礼堂交在你的手中，为下一个十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兴起你的仆人，兴起你的工人，能够到各地为你来建立你的教会，能传扬你的福音。求主你的圣灵大大的在我们当中运行。愿主你的复兴若是临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间，我们一起等候观看你的作为。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主啊，赞美你，感谢你。
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
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十年里，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的教会。主，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一群软弱不配的人。主，我们在信仰的经历里，我们或许已经信主多年，我们可能有一些阶段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忠心的跟随你，但是主，今天你的话既然临到，愿你也让我们再次在你里面更新我们的心，直到你向那爱他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万代，让我们知道你是不长久怀怒。愿你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在你的爱里被你充满，也愿主当你的复兴的运动要临到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在其中有份，让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全然的献上，不是在贪爱自己贪爱世界，而是单单的爱你。愿你在我们中间运行行走，并且将你大能的能力全能赏赐给你的众儿女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